好，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感谢神。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是上一个安息日啊，小弟到龙潭教会去讲到这个宗教教育的课程。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在准备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说还蛮适合我们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彼此的分享跟学习。那今天呢要讲到的风筝，这个风筝呢是往高处爬的哈。那小弟今天要讲的是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这个风筝呢就比喻是一个准备要高飞的孩子，那么这个要把这个风筝的这个线呢引到这个主耶稣这边来。那我等一下会讲到一个自己失败的例子。那么接下来要讲到一个制造风筝过程当中，其实它像一个人生的养成教育，每一个人他的人生的这种价值观是在什么时候来建立的，那什么时候必须要学到正面的思维，什么时候要学到负面的思维。那么加上小弟在学校教书当中其实有碰到林林种种值得大家来探讨的问题。那第三个角度是要来讲到这个在这个真理上来扎根，这个真理上的扎根是越早越好，那尤其是在孩子还在年幼的时候就必须要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么第四点是讲到一个操控这个风筝的飞翔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乱流，那么遇到乱流的时候，一个操控者，一个放风筝的人，一个教育者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我想在这个部分里面可以跟我们很多的身为父亲的一起来探讨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五点小弟要讲到的是谁让我们高飞，当然我们很清楚一个风筝的高飞是有风，但是属灵的能够这个风筝能够高飞当然是靠着主耶稣。那第六个小弟会讲到了一个结论，那首先小弟来讲到以前的一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所碰到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其实我应该在这边也分享过，是一个在我们阳明高中的国中部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在我任教以来其实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的成绩都很好，但是我不是她的导师，我只负责教她的自然科学。那么有一次在一个机会之下，我了解到这个女孩子其实环境很不好，她的母亲除了晚上白天要到她舅舅的这个早餐店去打工之外，到了早餐店一旦结束的下午两点，她还要到麦当劳去肯德基等等这样的便利这个商店来做这样的打零工的工作。那我知道说她一个妈妈呢很辛苦，在一个机会之下才知道说原来她的父亲已经不在他们这个家庭了，但是因为我不是导师，我不方便问得这么的投入说到底父亲是离开了还是还在世间，我并没有追问，直到说这个母亲很辛苦。那我印象中这个女孩子蛮会读书的，在我教书以来我认定这个孩子应该是会考上北女中的孩子，可是那一次考试当中她差了一题啊，结果去读师大附中。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她读师大附中其实连注册的钱都有问题。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在不小心的问题之下才知道说家里没有钱，那我想说那注册怎么办，当然就帮她想了办法找一些能够帮助这个女孩子的，后来我找到了5000块，那就准备给这个女孩子。而在国中阶段其实我往往都是帮她免费的这样上课，当就是下完课之后小弟要额外帮她上课。那当她注册的那一天师大附中的时候，其实她注完册其实我就忘记了她还有高二要念，高一下学期高二高三要念，可是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辗转之间一下过了3年了，这个3年之后这个女孩子再度打电话到学校去找我，那时候我接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她说廖老师我是某某某，说真的我已经忘记了她是谁了，我知道这个名字好熟悉哦。后来她跟我讲说老师我就是你免费帮我上课的那一个同学，我还是想不出来，老师我就是上了师大附中那个学生啊，我要感谢你当时拿了5000块给我注册，其实那5000块并不是我的，只是他跟我讲的时候讲到后面他掉眼泪的，后来他讲不下去是由妈妈来接手，他妈说廖老师我要谢谢你让我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注册， 能够在一年级的时候上了师大附中，能够注册完成。我就跟他妈妈对不起说，啊，我很抱歉，我问我的孩子还有下学期，还有高二，还有高三，我竟然都没有做打招呼的动作。他说，没有没有，老师你已经帮了我们最大的忙了。后来他女儿才跟我讲说，原来他三年后的他考上了中国医药学院的中医系。他说，老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理想中想要读的一个科系。当时我替他感到高兴，他一直坚持说，老师我5000块怎么还你。我说，孩子你5000块不用还我了，这钱不是我的。他说，老师那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我说不会。讲到后面我知道他电话当中的女孩子已经哽咽了，在哭泣。我也听到他妈妈也在哭泣。他说，老师这么好，钱不拿那将来怎么办。我就跟女孩子讲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有一个约定，这5000块你确实不用还给老师，但是如果你读了7年读了8年当着一个中医师的时候，你要答应老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老师你尽管说吧。我说，如果有患者到你那边看病，他真的没有钱的时候，你不要给他收钱，就当成是就是还我5000块的一个方式。他说，老师这绝对不是问题。我昨天把他盘算一下，他今年应该是8年级的，应该实习完考上了中医执照一个女孩子。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很挂完电话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没有留下他的电话，我觉得这是我在传福音中的一个败笔。虽然爱心对他来讲可以让他感受到，可是我觉得我少了一件，我少掉了把这个女孩子牵到主耶稣的手里。我在想那种感觉，就是当一个孩子真的要高飞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找个机会让他的高飞的风筝，这个风筝的线能够跟主耶稣系在一起。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到，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个人觉得说，我当时并没有做得很好，以至于说他现在要毕业了，我深信他内心有一把尺度，当一个患者到他那边去看病的时候，他应该是不会给他拿钱的。当这个患者需要钱的时候，我相信他会伸出一把手去帮助这个人。只可惜的是，我没有好好的跟他让主耶稣，哎，这条风筝的线跟他系在一起。那么今天小弟讲到的这样一个是我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今天我要讲到的是有关于我们属灵的这个大家庭。其实小弟在有一次的机会里，在我们大同教会，我们曾经举办过一个2次是做风筝的一个营队。那时候在做风筝的时候，我还记得有很多社区的孩子来到我们的会堂，也在5楼做了风筝。在做风筝当中，其实小弟小时候很喜欢做风筝，可是这个风筝有时候是飞不起来的，有时候在弄好的时候在空中里面是会打转的。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风筝会打转，慢慢去了解到说，其实做风筝它是需要对称的。怎么的对称方式呢？就是像这一张图一样，要把这个风筝这个角度呢连得非常的对称，这种对称呢才不至于说在高空被风吹的时候它会这样做转动。一旦转动的时候，其实它是飞不高的。在我们的属灵国度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好比是一个风筝。这个风筝讲到什么？圣经说，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要相称，意思说叫我们或者是来见你们的或不在你们那里的，都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称之外，要把它粘得很牢，因为风筝在高空飞翔的时候承受的这个风其实是很强的。这种风一旦强的时候，有时候会把那个风筝的这个骨干啊，跟这个风筝的外围呢整个把它吹散。所以我觉得说，那种站立得稳就好比把这个骨干跟这个主梁啊把它粘贴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就我们属灵的风筝的骨干有哪些？其实小弟因为在教书，所以就慢慢去整理说， 一个人一生的骨干是这样子的。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手上有这些年轻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好好去教导的孩子，我要跟你们分享，其实我的孩子已经国中了，我都觉得说他们已经长得很大了。在我们如果是零岁到六岁，尤其是零岁到四岁，这个过程其实是孩子是不太有记忆的，应该说是几乎是没有记忆的。所以就小弟去查考这些东西的时候，才发觉说其实零岁到四岁这群孩子，他的信仰的骨干要怎么去雕琢他呢？其实零岁到四岁的孩子只要多陪伴他，其实如果孩子犯错我们责打他，其实孩子是不太了解为什么你打他的。尤其是在零岁四岁这个过程当中，我去翻过这个书，讲得非常的有趣，就是说当孩子他犯错的时候，他的错误是来自于我们大人评判他的错误，结果可能我们会责打他。当我们责打他的时候，其实孩子这个曲线本来是一个很高峰的这种情绪的曲线，它是一种100分的曲线，一旦别人犯错的时候，他是很容易去原谅别人的。那么这个四岁这时候，如果孩子去被责打的时候，其实他这种情绪的曲线是会因为你责打他而往下滑的。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属灵的人其实对每一个孩子都一样，其实神是很爱我们的这群孩子。当我们责打他的那时候，从那天算起，那时候责打完72小时，有的比较快24小时，这个小孩子被责打完之后，他会慢慢就回去到最原来那个100分的位置，就说他愿意那种曲线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他愿意去原谅别人，他知道凡是要往正处去想。可是当你在责打他完之后72小时他没有恢复的时候，你再给他责打，就是说这72小时算一算大概在三天左右，这个三天左右其实孩子会慢慢再回到原来那种天真。所以他如果犯错你责打他，他内心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哪边犯错，但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妈妈或爸爸会打我，他并没有对错之别，只是神很爱他，每逢这个三天的时候他会修补到原来又好了。但是如果你连续这三天一直责打他，按照所理论上所讲到的说，这个孩子的情绪会往下滑，他还没有再回去的时候你再打他，他会再往下掉。这时候其实孩子72小时的时候，你再常常这样打他的时候，他已经慢慢回不到100分了，有可能是只有95分还算高分，有时候回不去只能到70分，他的道德标准跟他的情绪管理其实是容易失控的。我在想说其实小弟小时候其实并没有受过这样一个这段时间良善的一个教育，所以我觉得我的某些情绪起伏是高低很落差很大的。但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四岁到六岁，如果我们手上有四岁到六岁的孩子，前面是尽量陪伴他跟他聊天，他做错了你愿意有点责骂他没关系，但是你打他他可能不太了解你为什么打他。四岁到六岁是个很重要的黄金时候，就是开始有记忆时候他开始会填装所谓的人格的价值。这种人格的价值是这样子的，他从四岁到六岁这段日子，其实你会发觉孩子上了幼稚园的小班，或是他还没有上学的时候，他动不动都会跟那个外面的讲说，我的爸爸最厉害，我的妈妈最棒了，我的妈妈做菜最好吃，我的妈妈最伟大最疼我。可是这段日子大概从四岁到六岁左右，其实这段孩子其实是很天真的，他凡事都是以妈妈爸爸为主，他会认为说爸爸妈妈是最伟大的伟人，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最疼爱我了，凡是天塌下来都有爸爸妈妈帮他撑着。这个四岁到六岁的时候，其实孩子的价值观已经慢慢的养成接近了70%是原生家庭给这个孩子的。所以其实如果四岁到六岁有机会的话，你要多多让孩子跟你做一个互动，陪他读书甚至读圣经都很好。那么从六岁开始，他如果七岁左右上了小学开始，其实身为父母的，如果你手上有孩子，你会发觉孩子回到家动不动就会跟你讲说我们老师说什么， 我们老师说什么，爸爸妈妈所说的那一套已经慢慢不堪用了，他慢慢着重于外面所学的那一块老师说的。这种感觉其实孩子所学到是很正向的思维哦。那么这项的正向思维呢，从小学开始到青春期这段大概12岁左右，他会另外填装了 30%。 这 30% 基本上是被修饰过的，真正最根深蒂固那 70%， 说真的不太容易抽换，我们把它称为是人生的黑盒子。所以说我们目前当中有人去检测说，我怎么知道说我目前的这个风筝的这个骨干的这个龙骨啊，是不是很直很平稳。其实有人说你可以自我检测，就是当你在上一堂课的时候，你会觉得那种课听起来就是虽然你不想睡觉，可是你会告诉自己好无聊哦，怎么这么想要睡觉。那有时候会告诉自己说，我好像年纪记忆变差了，我好像不太容易原谅别人，这件事情只要是对我有益的事情，他可能会一种是坚持的。当对自己好像不行的时候，他就觉得好想睡觉哦，会去想躲避的感觉。或是在晚上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睡不着觉的感觉，那种感觉往往来自于这种没有办法原谅，或是某些思绪当中一直飘过他的脑海里面，他持久不能忘记，以至于晚上的时候常常都会睡不着觉。所以这一块可能是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有点出了一个小小的小纰漏，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其实爱我们，我们是可以抽换的。那么这个抽换的部分我们先放到后面讲。其实到了12岁开始，如果手上有孩子，我们常跟孩子讲说，尤其是12岁以前的孩子，孩子都很天真又可爱。如果跟孩子讲说，孩子啊，这份作业你要写，这个孩子都会眼睛睁得大大的，会跟他说，老师好，没问题，我回去会写。而且呢，他会去纠正旁边的孩子说，老师，那个同学在吃糖果，他没有认真听你说话，老师，那个同学他又动同学什么东西的。他会很有正义感，这是小孩子在这个12岁以前的孩子会有的反应。可是到了12岁之后，青春期之后的孩子，说真的，他们已经把那个填装好的这种价值观的100%，他会去横断说他将来长大想要做些什么。他有很多的价值观来自他的原生家庭，他很多的价值观是来自小学老师曾经跟他说过些什么，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他没有办法改变。那么到了12岁之后的孩子，其实我们还要思索，我们前面的12岁以前都是一种正向的思维，凡事由大人会帮我扛，他说会正向的思维去思考说这边是正向的。青春期之后的孩子，像小弟现在手边的一些高中国中生，这些国中生呢，如果你跟他讲说，孩子你要写作业，这份作业你一定要写，孩子第一个反应不是说老师好没问题我会写，而是他会心中一个潜藏的深处会问自己，也会问老师，老师如果这份作业没有写那会怎么样。他会一种挑战的思维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国中生啊。这种思维一直到了高中的18岁以前都会，他的凡事都是有一种很极端的负面思维去想这个问题。如果是用正向的思维的情况的孩子其实并不多见，我看到目前的国中生的孩子普遍都是这样子，包含高中生。那这段日子其实它很像是一个胚胎的成熟的发育的过程，它是一个必定要经过的过程。也就是说他的负面的思维是站在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它像一个受精卵变成一个胚胎，这个过程必经的过程。其实孩子在这个阶段其实它是一个自然发生必经的过程，它是一个成人前期的转介的过程。我们想看看一个从大概零岁到12岁凡是有父母亲帮他扛着，他知道说我不管做得好不好爸爸妈妈都会原谅我，可是12岁开始他会去思维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爸爸在教会表现类似这样子，他回到家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什么教会的传道跟我们讲说我们做人处事要这样子，可是在学校偏偏的同学都不是这样子，我们宗教教育老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相信神，可是我们学校老师都认为要认同某些像同性恋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他们内心是打架的，他们是有极度的不安全感。 最重要，你们想看看，十二岁以前的日子，他有十二年的日子，可是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只有短短的六年去学习这种负面的思维。这种负面的思维，他才了解到，原来你们大人跟我讲说要努力一定会成功，我发觉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好像非常努力，他并没有成功。他知道大人会妥协，他知道大人会有失败，他知道大人有一种他是没办法决策的，他才慢慢了解到说，原来世界上不都这么完美，原来我所信靠的神当中好像没有像传道者讲的这么的刚强。其实他那样的震荡是蛮大的，这段日子其实是需要很专业的老师去陪伴他们，包含的小学更是如此。当我看到这群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孩子已生的国中生跟高中生，我都觉得说我好像当时少做了些什么。他们的发展是非常的极端的，因为他们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像小弟以前的我，反正就是一旦一件事情临到你的时候，要么就非常的积极把它处理到好，一种方式是非常的消极，就是我愿意放弃。我记得小弟小时候在国小的时候，我曾经被英文老师这样辱骂过之后，我选择了消极这条路线，我是不读书的。结果后悔的是自己，但是这种后悔是要满到了18岁以后，甚至更年纪更年长的时候，才知道说那一段日子我错了。所以说这种负面的思维其实是慢慢慢慢的会建立的。那么这种正向的思维跟负面的思维对一个成熟的个体来讲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大人的世界里面他会有正向的思考，当如果他的以前那个高标准的，不是高标准，就那种情绪非常的平稳的那段日子，如果是在内心里面有，你会发觉这个孩子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但是他起伏很大的时候，有可能是他在过往那段日子没有做得很好。那我觉得说，其实在这个负面的思维当中，我要奉劝我们这些称为男人的爸爸，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有国高中的一个父亲，其实这段日子的孩子他是不太会听从妈妈的话，妈妈跟他讲什么他是会顶嘴的，因为他知道妈妈跟他不一样，在生理上在体力上确实落差很大，他觉得妈妈是个女人，讲话真的还蛮啰嗦，他会这样去定位自己，也会去定位妈妈，他开始会认定说爸爸才是我将来要学习的典范。在法院当中确实有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如果父母亲离异，在12岁以前，这个是很残忍的，法官会在法院上当场问这个孩子，12岁以前的孩子他看着法官，法官问他说，你要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12岁以前的孩子不管是男女生都会说，我要跟着妈妈。可是如果满到12岁的时候，法官问他，你要跟父亲还是要跟母亲？尤其是男生，12岁的之后的男生会很清楚，他会选择了爸爸，这是有资料统计的。也就是说，满12岁青春期之后的男生或女生，他开始模仿那种会把妈妈当成是他自己要学习的一个典范，虽然他觉得妈妈很唠叨或是爸爸很唠叨。男生也是如此，他妈妈会趋向于爸爸讲的事才是真的。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有青春期的这些男孩子或女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父亲一定要介入。如果父亲觉得以忙碌为由说我没有空管他，那你将来会付出代价，会很高很高。那接下来往下走，就说以这张图为例，有一次也很感谢神，刚好有机会在2010年六年前，这时候在这个双连教会举办了一个这个洗脚活动。这个洗脚是孩子帮这个爸爸妈妈洗脚，但是如果是爸爸妈妈没有来的，那么辅导员的老师要帮这个孩子来洗脚。那我发觉其实普遍孩子不敢让这个辅导员或是老师来洗脚，其实我们会把它讲到这个耶稣洗脚里这段过程。那其中我们来看这个社区的孩子帮他爸爸洗脚，你注意看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完全正向的思维，他在帮爸爸洗脚的时候，他是一种感谢的爸爸，是希望爸爸能够多爱他一些，他期待的父亲会给他祝福。 他是完完全全的正向的思维。可是成人的世界不一样，成人的世界正面当然他有学过感谢、希望跟祝福，可是成人的世界也学会了所谓的负面的思维，懊悔，会有反省，会有内疚，会想说他可能对孩子这段过程当中太忙碌，对孩子疏于管教等等，对家庭的付出有可能有点落差，他的思维会有负向的思维。正负的思维是长大成人才有，也因为年轻的时候孩子学会了负向思考跟正向思考，所以长大成人的个体才是一个完整，而且是一个思维比较完整的一个思维，比较不会太过于天真，而且会比较务实一点。那么接下来讲到这个真理上的扎根，其实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我想说，如果在我们年幼四岁到六岁的时候能够多陪伴孩子，甚至六岁到十二岁的时候能够常常引他们到教会来，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去陪伴他们信仰，去思考信仰，而不是填鸭式的方式去教导他。如果填鸭式的会流失，但是如果让他有操作有思维的话，他会进去。那我想说这一块这种扎根的部分呢，为什么？因为将来如果孩子慢慢长大了，就像这个但以理跟约瑟，他们被掳去的这个巴比伦，像但以理，约瑟等于是被卖到了埃及，他们等于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你看约瑟被卖的时候，像这个过程当中，创世纪的39章讲到的这个约瑟凡事尽都顺利，因为他敬畏神，他心中有一把尺度，知道说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受到诱惑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得胜。相较之下，我们来看这但以理也是如此。但以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其实是被挑选进入这个皇宫贵族的，他们将来是要服侍这个国王的。那么你看他们名字被改了，文化被改了，姓名被改了，语言被改了，这些对一个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等于是要把他的以前的信仰的这种文化全部做歼灭的动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但以理跟约瑟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碰到的这样的冲击之下，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其实有一次这是一个故事，有一个风筝上面就是绑着这个风筝的线，在高空当中，有放过风筝都知道，其实那个力道吹过来的时候，这个风筝的线是要拉扯它的，你去拉它的时候，让它跟这个大自然的风做抵抗，当它抵抗的时候，这个风筝会往上腾，如果你不拉它的时候，这个风吹到后面有点疲乏，它没有这种往上支撑的力量，风筝是慢慢会掉下来的。所以有人讲说，这个风筝啊，或许会责备着这个风筝线，你能不能放开我，好让我独自飞翔，可以飞高一点。可是我们细想看看，如果风筝的线一旦断掉的时候，它会有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这跟我们属灵的环境里面其实是不谋而合的，还蛮像的。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说，就像我把这个风筝比喻成是我们，这个风筝线呢，就好像是律例跟典章一样，我们就因为有律例典章规范着我们，才能够显出我们跟万族当中的不一样。圣经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跟聪明。这边讲到了律例典章不是在限制我们的吗？怎么会让我们得着自由高飞的现象呢？其实小弟刚好讲过，那种感觉是你如果没有这个风筝线的拉扯的时候，其实这个风筝很快就会掉下来。有放过风筝都知道，一旦风筝在扯的时候，最担心是风筝线断掉了。风筝线一旦断掉的时候，支撑力就相当不见了，风筝会左右摇摆而掉到地上来。那么这边讲到说，神所颁给我们的律例典章要教训我们，要我们能够遵循谨守跟遵行，要在万民当中把它视为是 哎，我们在他们面前有智慧有聪明。在我们的箴言四章八节也说到说，高举智慧的，神就使他高升，怀抱智慧的，神就使他尊荣。这边所讲到的所谓的智慧，就是在万民当中眼前的智慧跟聪明要彰显出来。这个彰显是因为有律例典章来规范我们，所以当如果这个律例典章一旦断了线，其实我们的生命这样的高处就会慢慢的掉下来。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属灵的人必须要去谨守这样一个律例典章，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为的高贵。那么在这个飞翔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所谓的乱流。这个乱流呢，就是当风筝要高飞的时候，有时候尤其是年轻的孩子跟这父母亲，有人讲说啊，这个风筝很像是我的孩子，那种父母亲的心思就好像那条线一样，在拉扯的时候又怕他拉太紧，又怕他放太松，那种松紧之间其实是很难掌握的。当我扯太紧的时候，怕这个风筝线会断掉；当我放太松的时候，又怕这个风筝线呢，一旦松的时候，这个整个风筝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很难掌握的。其实有一次呢，其实小弟的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在补习的时候在补习过程当中，有一次这个补习班的电脑就被镶了一个游戏，这个 video game 的一个程式在里面。镶进去的时候，其实补习班老师就觉得很奇怪，那天是要专门听英文的啊，怎么有些孩子就把它镶进去的时候，就偷偷把这个电动玩具跳出来玩一玩啊，等到这个老师来的时候，立刻把它藏进去，再继续听英文这样。当时就是老师就开始怀疑说，奇怪，这个程式到底是谁镶进去的？就开始要找这个孩子，他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他就怀疑是那个补习班里面的某一个孩子，或者是某一个孩子，或者是某一个孩子。当时其实我们的孩子是没有在名单里面的，那老师就觉得说，我该怎么样去发掘这个问题？后来找了那个程式设计师去翻这个电脑，结果发现这个找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放在那个很多层、很多层、很多层那个 file 夹最底下的某一层，他那个名字命名的跟这个某些名字非常的相似，所以连程式设计师找到都快头痛痛死的。好不容易找到，他就找到说，这个是什么时候镶进去的？他就说，这是几点几分几秒的时候，有人把这个程式镶到这个最深层这个里面来，而且命名跟那个周围的名字太像了，用肉眼很难找出来它镶在里面。后来补习班的班主任讲说，不行，这一定要把它纠集出来。结果呢，就把当时的录影带把它调出来一看，结果是我们家的孩子。当时的补习班老师就很错愕来跟我，廖老师，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真的很没办法想象说，为什么你们孩子能够做这件事情。当时其实我是非常的生气的，我说我现在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修理我们这个孩子，这么的宝贝既然在上补习班的时候缴了这么多钱，竟然在里面玩电动。那天其实我非常的生气，难过又生气又懊恼，只是真的是很感谢神。那天晚上其实刚好那个有个朱仲辉老师，他每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吃饭。那天回来他就打电话给我，嘉玲，你有没有空啊？我说我有空啊，晚上我们去吃个饭好不好？我就跟他讲，我今天心情很糟啊。他说，你心情为什么糟？我说我碰面再说吧。结果那天我们去聚餐的时候，就到了天母某一家牛排店，我们就坐下来。他说，你脸怎么这么臭？我说，我回去一定要好好修理我们家的孩子。他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跟他讲，如此这般这般，他怎么把对待补习班的方式找不到人。那个朱老师就拍拍我的肩膀说，贾丽，你可能平常对孩子的要求又比较严一点。我说，有啊，都照该规定的就照规定来，如果规定有规定就不能做，那没有规定到就算了如果再发生就再稍微讲一下。他说，其实你要知道，您孩子会很笨吗？我说，我觉得我的孩子还好啦， 没有很笨啊，你说很聪明也没有这么灵巧到主耶稣悦纳的感觉了。他说到底是怎么了，我就跟他讲说我内心最难过的那个最深层那个深处的事情。他说加利，你有没有好好考虑一下，其实孩子在挑战你，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孩子现在已经是个国中生了，他有某些上的思维，他会去挑战爸爸，因为平常爸爸是规定那个典范的人，规定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所以他每逢啊，在这个负面思维的国中生，他每逢挑战你成功的时候，他心里会产生莫名的成就感。我说那种什么成就感，他说例如他把城市镶到里面去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没有办法发觉的时候，他内心会常常去看你到底有没有发现他做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他做错的事。当他你没有发现的时候，他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我说那之后我该怎么办啊？他说你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你不要骂他，你也不要打他。我说那我该怎么做？他说今天我们晚上聚完餐回到家，你应该是11点了，你的孩子睡觉了吗？我说我们孩子可能准备要睡觉。他说你就回到家把孩子叫到身边来，他一定很紧张，因为他知道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我说对，他应该很紧张，他妈妈应该要跟他讲。结果那天晚上他就教我一些方式，我觉得身为父亲的你们要听啊，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用。朱老师跟我讲说，廖老师你有没有学过主耶稣？我说学主耶稣我不懂啊。他说主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主动跟我们和好，他有没有计较我们？我说没有，他如果有计较就不会来了。他说对，你要学习主耶稣谦卑的精神。我说要怎么学习主耶稣谦卑的精神？你回到家里面，你跟孩子讲你要承认你自己老了，在某些能力上真的是不行了，记忆上衰退了，体力上不行了，你直接跟孩子承认说你真的老了。而且你要跟他讲说你内心对他的那种感觉，你要很清楚的让孩子知道说原来我的父亲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那天晚上我就把我们家孩子叫到身边来，我就真的跟他讲说，孩子啊，你知道老爸最近也已经老花眼了，而且心脏跳动也不是挺舒服的，我也发觉晚上我睡觉都睡得不是挺好的，我也发觉我很多事情记忆都慢慢在衰退当中。我发现我们家的孩子看着我是一种很同情的眼光，有一种就是说爸爸真的是老了吗？还是爸爸随便说说？但是当我很坦诚跟他讲说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朱老师跟我讲的孩子会一种怜惜你舍不得你的态度。我发现我们孩子流露出来感觉真的是如此。当我真的是学习基督的心为心，用很谦卑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孩子，我不再用高压的方式去控制我们家的小朋友，我不再去用很多的规条去告诉孩子要做些什么，而是把他很清楚的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就是用父亲先学习做这样的方式去跟孩子沟通。我发觉效果真的很让我觉得那天是我晚上真的是高兴到晚上睡觉都会偷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孩子跟他讲完的时候，我知道我真的是体力下滑，我不像以前这么的睿智的，我已经不像孩子这么的聪明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孩子要离开那个我读书的地方，我们家孩子离开又回头看我，离开走得到门口又回头看我。那时候我想说孩子这样看我应该是一种信任的眼光看我，结果当看完的时候，你知道吗，进一步我吓一跳，是我们孩子过来抱我。他过来抱的时候他跟我说谢谢。那一次其实我后来跟朱老师分享，朱老师说如果那一天你是用责打的方式面对他，你跟孩子的这样的修补还要再10年，你要10年去修补这件伤口，就是孩子犯了这么重大的错误，他也知道自己错误的时候，你并没有原谅他，他会期待的你哪一天会真正的跟孩子讲说我爸爸原谅你这件事情了。如果没有真的去原谅他，孩子会一直放在他的内心里面深处深处里面。就那一天他讲完的时候， 我打电话跟朱老师讲说，我们家孩子的反应是来报我的反应的。他说这样成功了啦，就是说孩子已经很清楚自己做错事情了。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身为父亲的，我们往往都是一种，哎，孩子你洗过头啊搭吗？你怎么样了吗？其实说真的，我们要承认自己老了。我们有某些氛围里面是要告诉孩子说，孩子你已经慢慢要懂得自己去飞翔了。爸爸能够照顾你是有限中的有限的，你要慢慢把信仰东西转移到孩子身上，让他自己去思维，去思考自己跟主耶稣的关系。其实你每一个人都一样，只要能够谦卑在主耶稣的这个底下。所以在我们的个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说，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升高。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父亲，我们不能再用我们的标准说孩子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把主耶稣带到你跟孩子之间的面前。你学习主耶稣，去这样主耶稣的，好像在站在主耶稣里面，用主耶稣的眼帘去看待你的孩子，你才知道说你要跟孩子讲些什么。你要把你自己父亲的角色有点谦卑下来，屈屈下来，不再用高张的方式说我就是你老爸。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态度去教导孩子，其实你跟孩子的距离会慢慢的拉远。所以在孩子学负面思维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陪伴。但是我今年我要特别感谢神，是谁让我们的孩子高飞？我们知道这是信仰，我们的信仰就像是律例典章训诫着我们，让我们这个属于风筝的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国度里面高飞，而且会在越大的风暴当中，越强的风浪当中，也因为有这样的牵绊，让我们能够飞得更高。也因为我们愿意伏在主耶稣的这个底下，我们谦卑在主耶稣底下，那么这样的属灵的，这样就会慢慢慢的在属灵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自己高升。其实今年我要讲到的是营队的一些故事。我们今年的暑假其实本来有九梯梯队，后来办成的有八梯梯队，可是今年的梯队是让我最高兴的一次梯队。因为这十几年来，小弟可以说是陪着别人家的孩子来成长。今年为什么我高兴？其实今年的梯队当中有一个巴黎梯队，那次梯队刚好小弟要感谢神，让有机会到中国去协助宗教教育。当小弟去的时候，所以巴黎梯队小弟并没有参加。可是之前小弟有跟我们家的孩子说，你要不要到巴黎梯队去看一看？总务很辛苦的，搬东西得不到掌声，而且累得跟什么一样。但是你如果知道你是为主而做的，你会心甘情愿地去做。我把万里梯队的一些见证跟我们家小孩子讲，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总务的累，结果我们家小朋友就会参加巴黎梯队的总务工作，我没有办法陪伴他在他们身边。我只道说，我从对岸忙完了将近十天的宗教教育，我坐飞机从中国飞到了台湾，抵达到桃园机场都已经凌晨十二点多了。我知道我如果回到我们家大概要一点半，果真我大概一点半左右，我的行李我的背包就跟一些同工们回到我们的家里。我把行李我把我的背包从车上背下来跟大家说平安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当我正要开铁门进去家里的时候，我们家的儿子跑下来。他跑下来的时候，既然把我那个十几天那个行李有点重哦，整个就往三楼扛上去。我说奇怪，孩子的行李常常都是我在扛的，今天怎么是我儿子来帮我扛呢？我们家小的也过来把我的这个背包呢也带上去。我看一下我的手表，已经一点半多了，他们还没有睡觉，原来他们在等我回来。当我到了楼上的时候，我们的内人我老婆就把门打开。门打开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我要问他说，孩子今天是怎么搞的，好像怎么变了一个孩子一样。当我坐到沙发鞋子都放好的时候，我坐下沙发，我准备要开口问我内人说最近孩子过得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家儿子已经把一杯水端过来说，爸爸请喝茶，还双手啊。 我多感动。我在想说今天是下西北雨还是下的什么，我儿子拿茶给我喝，我把茶递过来，我看着我们家孩子，我说最近不一样哦。我孩子跟我讲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啊，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其实这句话是我在营队里面常常跟同工那些年轻人的孩子跟他们讲的，你们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今天这句话是我儿子回馈给我跟我讲的话，你知道听得多高兴啊。他们一旦坐下来的时候，每个人跟我讲到那个巴黎梯队的感动，有多少小朋友得圣灵，有多少小朋友听到祷告当中听到那个天使唱歌的声音，有多少人看到异象。当他们分享给我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很高兴的。我就跟我们孩子讲说，其实那天我们谈到快三点，他们都不睡觉，他们一直要讲他们巴黎梯队的感动。我还来不及跟他们分享在中国的感动的时候，巴黎梯队一直在充斥着我的整个脑袋瓜。原来我们家因为在营队当中，他们得到了造就。我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家的小朋友去参加了大同我们本身的宗教教育的梯队，参加毕后的梯队、分子委的梯队。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感谢神，每一个梯队让小弟都丰丰富富，非常喜悦的。因为我们有专门对内的，像原住民的梯队，他几乎100%是做牧养的工作。如果是属于巴黎梯队，大概是100%都是宣道的工作。在毕后梯队，让我们更是感动。那个小朋友来祷告是这样祷告的，外邦的孩子，有些是组内的，第一次说要祷告了，请大家到守望室去祷告。你们知道吗？有两个不祷告，这两个孩子不祷告，我想大概是外面的孩子，结果不是，是我们组内的孩子。有一个长期都没来聚会，他说，老师，我们今天很久没来聚会，已经习惯了，叫我们祷告，我不知道跟主耶稣讲什么。有另外一个，父亲是真耶稣教会的，妈妈是长老教会的，妈妈长期把孩子带到长老教会，他好久没来真耶稣教会，他甚至质疑说，祷告真的有效吗？为什么每个都这样得胜，你都跟你们一样？他不祷告。就这两个，其他慕道朋友都到守望室祷告，他们祷告是这样子的，我说我们跪下来祷告5分钟，非常专心的5分钟啊，我们会唱诗，结果他们就奉主名祷告5分钟。你知道那孩子有多认真吗？那种求圣灵的心智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感动。祷告5分钟完之后，我说我们晚上会再陪伴你，如果要求圣灵可以过来。结果晚上来祷告的那两个本来不祷告的组内孩子主动跑下来跪在第一位。我说我们这次祷告5分钟就要去睡觉，我们祷告5分钟完之后，孩子说，老师，我们还要再祷告5分钟，我们不要这么早睡觉，因为我们还没求到圣灵。结果又祷告5分钟，我说不行，没有得圣灵，我们明天再努力求，明天中午的时候最后一次祷告，午休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因为明天就要放你们回去了。结果你们要隔天中午的时候，那个不祷告两个孩子又来了，整个守望室被挤到爆。孩子在祷告当中奉主耶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种音量是大到不行。我们祷告的时候5分钟结束，我说你们该去睡觉了。老师，不行，我们这次不要祷告5分钟，我们要祷告10分钟，因为我们还没有求到圣灵。结果那些说的孩子又跪下来祷告10分钟。祷告10分钟中，我听到后面有人在哭的声音，我听到那个本来没有灵眼的孩子突然有灵眼了。可是最后一天很可惜，就是传道长职他们刚好都要上班，礼拜一没有人来帮他们按手，只是我知道应该有人祷告应该有得胜，因为有人哭泣祷告，灵眼还蛮流利的。祷告10分钟又过了，我说我们已经祷告15分钟了，你们该去休息了。他们说，老师不要，我们要再祷告5分钟。我们又祷告5分钟起来，他们又不去睡觉，又祷告5分钟，已经好几个5分钟了。后来连队长就进来说，不行，你们再这样再祷告下去，你们下午的课程就会打瞌睡，就把他们都赶去睡觉。我们在想说应该有孩子得圣灵，但是我们不知道谁得圣灵。过一阵子有一个慕道小朋友跑下来，老师，我跟你讲个秘密，有两个。我说你有什么秘密？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那个舌头会自动卷起来呢，应该得圣灵。我说，那你明天礼拜六的时候，你要来 来守安息日，让传道看你有没有得圣灵，或是执事或长老认定你有没有得圣灵，你一定要来教会哦。他们说好。那一次有这样灵言，有受到卷起来，有三个，但是我们没有报半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有没有得圣灵。但是礼拜六我没有去追踪，我想他们应该是得圣灵。那一次之后，其实我发现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开始把那个营队梯队那个名牌一个一个收起来，我就觉得你收这要做什么？爸爸有很多张都没有收集，你收集要做什么？他说他会买一个小册子，要把这个名牌贴起来。那天我说你要收集名牌，我都很担心说你是不是在荣耀自己，参加过几梯营队这样子，或几个梯队很有经验的。我都往这边想，我说你要贴这个没意思。就我们家小朋友在去买一个小本的一个笔记本，就把那个他的那个名牌啊，就贴在那个布置上面。我想说贴这个东西不知道做什么，我一直很好奇。有一天他的那个本子册子呢放在书桌上，忘了把它锁到柜子里面了。我就想说这一本不知道怎么宝贝，爸妈偷偷翻来看好了。我就把它一翻开来看，超感人的。他把营队里面的感动都写在那个册子。我就觉得说，原来还在参加营队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耗体力，他是真的要把他的信仰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就好比是小弟刚刚所讲到的，我们的信仰如果可以跟主耶稣连结，那种生命才有意义。在营队当中，葡萄园里面，我看到其实有很多孩子在营队里面慢慢培训出那种独当一面的感觉。容许小弟来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在万里梯队有一个孩子，也在我们大同聚会，我不方便讲出他是谁，但是你们都看过那个弟兄。在万里梯队办活动，他当总务，当总务要举办要拿的东西其实百来样啊，蛮多种的。就他就跟那个某一个教会也是联合办的教会呢，跟他要了大概二十几种材料。要的时候呢，结果被那个他们的总务负责人就开车开到了那个万里教会的会堂的外面，指着那个弟兄，我们那个总务长的鼻子这样骂，你为什么联络这样子，一直骂，连续骂了将近三十分钟。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刚从那个北投教会开车到万里教会去，他说佳丽老师，某某组长被人家骂得很惨呢，骂得眼泪快掉下来，你快过来支援一下。当我开车开在高速公路的时候，电话又响了，那个负责人已经离开了。我说他已经骂完了，看一下表大概是三十分钟。当我到达万里教会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总务好像很沉重这样子，他是个弟兄哦，就快去找他。我说你还好吧，这位我可爱的弟兄们，我说你还好吧。他说老师我还好。我就去拍他的肩膀，我说你这样受委屈了，有没有要跟老师讲的，我或许可以帮你发一点点声音。他说不用没关系。我就去抱他呢，因为大三大四嘛，我去抱他。我说你如果真的有委屈，等一下我们来祷告啊，我们就把这样的痛苦跟神说。他说老师没关系没关系。我说那你内心现在是想到什么？这个总务长跟我讲什么我很感动。他说老师没关系啦，因为我在联系上应该本来就比较不足够，借着经威今天被责备可以让我多成长一点，将来我在接这个总务工作的时候应该会接得比较顺利一点，我觉得没关系，就当成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很感动。我说你才一个大三大四的学生，既然能够这么的清楚自己做工是为了主耶稣，把这种都放到旁边去了，只要工能够做成有什么好在乎的呢？其实我看到他这种态度，其实我内心是久久不能忘怀。这个孩子帮小弟上了一堂课，就是为主耶稣做工，把荣耀归给神，那有什么难过不难过的事情。我觉得我深深受到这个孩子的教育。那我在营队当中，我想就像这条红色的线， 工作干部有受过训练，之后去带这群孩子，慢慢把这群孩子带到教会来。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教他们唱诗歌，也跟他们讲见证，也开始拍这个团照。我们发觉最重要的是我们内部的团队建立的，整个工作也走进了社区，而且我觉得最快乐是得到做工的喜悦，而且建立了属灵跟社区的桥梁。那我想说，我最后来讲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风筝，我们要向高处飞翔。如果风筝没有跟主耶稣系在一起，这种骄傲只是短暂的，但是如果能够把它引到神的面前，这个风筝的高飞是跟神有份，是在主里面，在灵里面高飞的。那么怎么让它在高空当中不打转？我们的做事为人跟我们所得的福音要相称，就像风筝在高空当中，当我们跟福音的东西相称，又行事为人都一样的时候，其实在高空里面我们才能够飞得稳，飞得高。而且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是实质的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是神让我们高飞的。而且在操控当中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乱流，但是我们属灵的人，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只要勇敢的跟神系在一起，我们谦卑学神的样子，那种以基督的心为心，即使在我们的教育当中碰到了乱流，神都会用他的道理亲自帮我们的扶持，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往上高飞。那么求主耶稣能够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或在我们属灵的陪伴当中，或许从风筝里面得到了一点启示。我们也感谢神。那我们一起来唱诗270首。
Turn. 切我，将他们举起尽，何以君归一目心欢喜。到远方传福音，我必去，我必去，是不是从罪人得救？